再把这个文化背景再稍微提一下。这个文化背景呢，我们刚刚提的是圣经的地理，那还有圣经的历史。那这个历史，尤其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比如说你们读到耶利米书啊，那个我们这个教材后面有一个历史年代表，知道哈？最后一页，你们要看一看，啊，耶利米书那个有附录说历史的事件。那你看一看啊，那一方面，你在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奇怪。有人讲说，这个一到十章啊，是在约西亚王当王的时候；十章以后呢，是说那个约雅敬当王的时候。那么还有西底家当王的时候，大概从第几章开始呢？这个我们前面这个蔡传道他大概有稍微提一下，他有提到这个哪一章啊？这个他提到是26章以后啊，说是先知本人由约雅敬跟至西底家时期得到信息哈，26章以后，那么37章以后是耶利米最后的年代，可是你会发现哈，它其中会插了许多的段落，有时候会突然在比如36章那里突然又插进了什么耶雅敬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他后来哈，把一些前面的事迹再回顾，然后插在了那个里面。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耶利米书里头，那个耶利米书的36章，到了36章呢，忽然又提到什么在耶雅敬第四年发生的事情。那我的解释呢，是认为说这个是他回顾的时候，这个不是按历史的顺序写，他是在回顾的时候把耶利米发生的事情啊摆在这个地方来谈到当时的君王啊是多么的这个悖逆啊，所以这个年代里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啊他所叙述的啊。那假如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背景，可能我们读先知书就比较容易读。好，那我在这里第9页这个地方也提到什么公会啦、会堂啊、法利赛人、叙利党的人、混乐党的人、撒都该人，这些的名词都相当重要，有时候你在圣经里头可以找得到啊，找得到他的资料。譬如说法利赛人呢、跟撒都该人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什么差别，你们知道吗？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在信仰上他们有什么，就是思想这个信仰上的观念不一样，你们知道吗？这保罗当然他很厉害，他知道这些人信仰的不同，所以他在危机的时候本来这两党的人很同心，在危机的时候他就制造他们分裂他们自己对抗，来保护自己，在《使徒行传》啊，看看《使徒行传》里头，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主张各有不同，这个保罗他实在是相当的聪明，《使徒行传》23章，23章第6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这个时候他这个保罗他很 在那时候很就抓住机会了，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了，啊，那么法利赛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第七节说了这个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起了争论，会众就分成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跟鬼魂，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于是就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啊，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保罗很聪明，本来是法利赛党的跟撒都该党的一起要定他的罪，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在他们当中制造这个他们的纷争来保护自己，啊，这是保罗他聪明的地方。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底下物质文明啊，这个背景里头，啊，他也谈到物质的文明，啊，那还有什么社会的文明，啊，我在这里举了几个例子，这个只是供参考的，啊，创世纪三十九章这里提到，啊，那个为什么约瑟很容易被他的主人的太太有机可乘呢？啊，他这里提到说在当时啊他是一个管家，啊，那当时啊埃及人的房子呢是这样分，第一间是这个管家这奴仆住的，第二间主人住，第三间是储藏室，所以这个奴仆啊要去储藏室办事的时候必须经过主人住处，啊，所以结果让这个主人有机的妻子有机可乘了，这是当时哈，啊，这个是参考而已哈，因为这个啊我们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啊，所以呢他是我们看到一些考古学者啊他们考古出来的东西所说的话。那像这个社会文明里头包括婚姻、葬礼、政治、法律、家庭、打仗、宗教等等啊，那我在这里只是这样举一个例子说，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卖比拉洞要来埋葬他的太太的时候啊，赫人啊说要卖部分的土地的话呢则卖主要付税，那若整块卖的话呢那买主要付税，啊，那当时的地税可能比地价贵，因此赫人不愿意卖只卖一块洞的地，就是埋葬死人的那个坟墓的地啊，所以要这个亚伯兰全部买，那么呢这个亚伯兰就要付这个税了，所以他说你只要有时间把这创世纪二十三章啊这个亚伯拉罕跟赫人对话那一段话你就看出啊这个赫人的诡诈。再来我们看这个圣经跟时间圣经经文啊跟时间的这个相关性，啊，这里说亚比叶十四日之夜，这是耶和华的夜，啊，那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呢？啊，那在有一些译本呢，啊，这样翻译说亚比叶十四日之夜是耶和华亲自守夜，啊，那这个，啊，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啊，它这个十二章啊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这里说到这个正月十四日就是他们的逾越节，那么神啊说替他们守夜，我们再来看这个四十二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这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要遵行的。好，就是他们在守这个逾越节的当中就是要准备离开 这个埃及啊，啊，那么进入旷野，要到迦南地区。那再来看十三章的第四节，亚比叶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啊，这亚比叶间的这个日子呢，就是神要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家，就在第三节所说的。好，那所以这个逾越节为什么又称为耶和华的月呢？不单单只是说神来救赎他们免去天使的这个击杀之外，更重要的，啊，我们可以从他的那个这个时间跟当时的气候来看，这亚比叶十四日啊，他们的逾越节就等于我们现在啊的三月四月。三月四月的时候，在埃及那边天气温和，很适合以色列人啊长途旅行，所以神就是在选择在那些日子里头啊，那么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那另外这个亚比这个字呢，叫做麦穗的意思，也就是当时是以埃及收割的季节，那他们有200万的百姓啊，要启程离开埃及。200万的这些百姓要启程离开埃及啊，必须要有粮食，沿途啊才不会饿死啊。所以他们离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34节啊，他那就是百姓就拿着没有笑的生面，把揣面盆包在衣服当中，扛在肩头上。好，那么36节就是说，他们也把埃及人给他们的啊都带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神特别恩待。那刚好是收割之后的季节，他们呢就不要怕说长途跋涉没有东西吃啊。那再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亚比叶十四日以后的那几个夜晚呢，那个时候月是最圆的时候，那月亮就好像电灯一样哈，让他们晚上走路的时候能够啊非常的明亮啊，走起路来就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啊平安呐，啊，所以他这个这里所说的，说这个出埃及记12章42节说，这个夜是耶和华的夜，啊，那么有些圣经翻译说，这个夜是耶和华为他们守夜，啊，代表神很恩待他，也就是说这一天是耶和华的日子。那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是天天都是耶和华的日子的，啊，神啊天天保护我们，啊，所以他这里讲12章42节说，这个夜是耶和华的夜，是特别神恩待以色列百姓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15节。1章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看这里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事啊是现在事。那我们啊也提，昨天也提过，这个现在是有代表啊继续不断的意思。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说我现在继续不断是我是个罪魁呢？他的意思最主要就是一直在强调他没有忘记啊他这个罪魁的身份。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书信哦，啊，那么他常常纪念自己，我过去是罪魁啊，今天能够蒙了神的怜悯，啊，这个是神的大恩典，啊，这个是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效法保罗一样，不要忘记你过去是怎么受苦，过去是怎么败坏，啊，你要永远记住，啊，我们教会啊，有几个人啊。大神迹，以前真的是罪魁很坏，现在主又改变了，那改变以后他忘记他以前是罪魁， 所以不到几年呢、啊，他又重蹈覆辙，又去犯罪了。有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啊，这个很遗憾哈、啊，所以以前那么好的见证，现在不能讲了，因为这个人已经背道了。啊，这个就是人、啊、常常会要忘恩负义，所以我们看这个啊保罗的书信哦、啊，你注意看保罗书信常常提起过去的事情，啊，至少我们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这个保罗书信里头，他常常讲到他过去的历史，他怎么坏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这个前书里头，他这里啊提到说他是一个逼迫神的一个人。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啊，也是这样讲。加拉太书第一章13节啊。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是怎样竭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里又再提一次，保罗不敢忘记他是一个这个罪魁。那当然在以弗所书里头啊，第三章第八节啊，这里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本来比众属的中最小还要小，然后他还赐给我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这个为什么他强调说他是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因为他说他的意思说我原本是不配的了，以前是逼迫信耶稣的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啊，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又再重提一次啊，第三章第六节，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热心说他逼迫教会了，所以这个腓立比书他又提一次。那然后我们刚刚看到提摩太前书他也提了这个问题，一直在 提醒自己说我过去是多么坏，今天能够蒙恩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说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那个我是那个是要用现在是，就是这个道理。那后面呢，像这个以诺的预言那个我想大家可以了解，以诺预言呢说他的儿子生下来以后啊，一直到他的儿子死掉会来一次什么世界末日，等于是洪水来毁灭世界所以马土撒拉活了969年以后啊，洪水就临到这个是以诺的预言这个以上这一些啊，只是让我们大概的知道这一些背景的资料，有助于我们来解释圣经所以我们对这个背景不可以忽略它。再来，我们看第四节，已经解经了，已经解经。这个是我们在研经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常常用的，已经解经。那我们这里提到说，已经解经的原则，第一个最有力的答案是经文的本身譬如说撒种的比喻。如何解释呢？在马太第13章第4节到第8节，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以后，他自己做了一次的解释。那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个硬土指什么？前土指什么？好土地指什么？主耶稣他自己做了解释，这个是最好的解释。那再来就是马太13章。麦子跟败子的比喻也是一样，你可以从主耶稣的解释得到答案。但是呢，马太13章32节啊，那个芥菜种的比喻，你看芥菜种的比喻那里有一个最引起大家所争论的是什么呢？就是32节那里所说的，说那个芥菜种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坐在它的树。住在它的枝上，这个树天上的飞鸟，这个飞鸟是指什么呢？指什么？魔鬼？为什么？
也是坐过天上的
没有错，你要讲的就是那个， 在这里有提到，对不对？于是说那个什么撒种的比喻里头啊，那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那恶子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有没有？那撒在路旁的，在第四节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灰鸟来吃尽，这灰鸟在耶稣就说是魔鬼了，撒旦是魔鬼。那么接下来呢，芥菜种以后耶稣没有解释了，那因为没有解释，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论。那很多外教会的书啊，他就说这个灰鸟指什么啊？天下各国的百姓，他说那个天下那个各国的百姓啊，他说芥菜种这棵树啊是指教会。你看教会那么快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来信主了，这样对不对啊？他根据什么？他根据那个以西结书啊，大概是31章吧。他那里在讲到一个亚述国的比喻啊，在讲谈到亚述国的问题的时候啊，以赛亚书31章，31章那里啊提到这个。这个好像还是31章，这里有提到哈，还有那个地方有提到这个树，那么灰鸟都树在它的啊，它的那个上面。我再看看，应该还有一个地方，啊，21章，31章，对，31章有，可是。啊，是3节哈，啊，对，是3节那里，空中的灰鸟都树，这个树在这个败落的树上，还有一个地方呢，忘记了，好像会不会是耶利米书啊？有一段圣经他那里提到这灰鸟在上面居住，第六节哈。这个还有应该还有一个地方，啊，好，这个他就是他们引用这个新约这个旧约圣经里头讲的啦，说灰鸟住在啊，在第六节那里提到啊，灰鸟住在这个枝子上面，啊，那代表说世界各国的人呢，啊，都来这个啊归顺他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马太13章哈。那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啊，因为外教的一个观念是说，把每一个比喻当作是好的，从好的方面解释，啊，所以他面向的比喻也是指好的方面解释，说指教会的发展，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啊可以知道说，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啊，讲到芥菜种的比喻都是在啊跟众人讲的，啊，那么主耶稣既然讲灰鸟就是撒旦。那不会说在讲到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呢，灰鸟变成世界各国的人，啊，他不应该这样解释哈。好，那再来还有其他的哈，我们看这诗篇第2篇，诗篇第2篇第7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请问这里在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哦，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受膏者就是指耶稣基督嘛，哦，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请问这个我今日生你是指耶稣第一次降生，还是有什么其他意思，还是指耶稣复活呢？我们那个已经解经的那第2点哈，说把同样主题的经文互相对照参考，你就可以知道意思了。那这个可以串出圣经，也可以看到，从经文汇编也可以看到。我今天圣灵，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啊？从哪里知道呢？这个就要看相关的经文了。那相关经文在哪里？ 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啊，十三章的第三节，十三章第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啊，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提到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呢，在诗篇第二篇已经讲过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从换出的圣经啊，你就可以串到这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是指的耶稣复活。其实在哪个地方又提到新约圣经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呢？啊，这一段话是指耶稣复活说的。啊，还有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也是这么说，第五章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所以基督他成为大祭司啊，在什么时候？是复活以后，耶稣复活以后他成为大祭司。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问题。好，那其他这里有稍微举了一些例子，我想自己你自己可以看一看就可以了。其他新约圣经啊，有时候你要了解新约啊，你要了解这个新约里头所说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亚伯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么有时候旧约里头并不讲得很清楚，那你可以在新约里头找一些资料来看，就知道说这亚伯是怎样的一个人，那该隐是怎么样一个人，旧约讲不清楚的，你可以用新约来解释，那新约讲不清楚的，你可以用旧约来看，我们在这里提了这些例子，我们看这个。我看不必讲了很多了哈，这个以后慢慢的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它。啊，比如说我们来翻一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啊，请问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起蛇，这个蛇代表什么？啊，知道吗？啊，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起蛇，这个蛇代表什么？啊，耶稣，是不是？有一个信徒跟我讲说是魔鬼，因为他过去总是听到很多讲到说蛇是象征魔鬼，所以他就说是魔鬼。啊，这个不是魔鬼啊，这是铜蛇，在民数记那里都有记载，这是指铜蛇，仰望铜蛇就能够得救。啊，所以不要一看到蛇啊就说这个都是魔鬼，啊，不要马上这样的反应。啊，再来，我想跟各位再讲一下哈，你们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信徒讲，啊，这个是意表什么？狮子意表魔鬼。狮子一表耶稣，对不对？啊，对不对？狮子一表魔鬼，一表耶稣，可以不可以这样讲？可以的，这个一表跟那个不一样啊。一表啊，跟这个象征啊。意表跟象征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有时候讲久了以后啊，就会这样讲：猪意表胆动，是不是？啊，猪是意表胆，不是讲意表。猪你应该讲，猪是象征胆动。石头啊，我们的心像石头，石头象征的硬的意思， 比喻硬的意思，啊，不要说石头一表硬，不要讲一表，这一表它有一个特性哦，一表你简单的讲就是一元了，啊，就是跟一元同样意思，这个事情啊指向未来，有时间性，啊，象征没有时间性。譬如说那个德国的那个纳粹党，他有国旗有一个那个记号，对不对？你看那个记号就晓得他是什么，那种象征的啊。或是我们中国人呢，啊，红包红象征什么？吉利呀，啊，啊，但是可能在西方社会可能是红又不一样啊。像这护士戴一个白帽子，穿白衣服象征什么？他的职业嘛，圣洁，啊，是象征。啊，狮子呢？狮子，是狮子的翅膀，那个狮子就像不是象征的，那是预表，指向未来啊。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是狮子，像狮子一样，是预表啊。所以我们旧约跟新约本来啊，怎么串联起来？好像这两条河流啊，这个是旧约，那么这个是新约啊，怎么有关系呢？就是靠着什么，好像一条运河一样啊。那么这个叫预表了，把这个是贯通出来了，把它贯通，这就是预表啊。像这个会幕了啊，会幕的预表啊，这是预表啊，祭司啊，职位上预表，还有挪亚的方舟啊，这个方舟也是预表。所以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事迹，它有预表的。像亚伦呢，亚伦他是一个大祭司啊，他有预表，在希伯来书里头提到亚伦，提到这个什么摩西，对不对？有没有提到摩西？还有提到一个什么耶稣亚？啊，这个耶稣亚啊。也提到一个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头用这些来预表耶稣基督他的职会，在希伯来书里头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预表，因为它有时间性，指向未来。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中文的时候讲这个一些有关于预言性的东西，你不要讲说是象征，要讲这预表。好，那我们呢，大概我们这已经解经，我们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好，那最后我想雅各书啊，再把那两节再解释一下，明天我们再来各位再请各位来讲那个解释雅各书的哈。我们来看雅各书昨天我们讲到第二节，雅各书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现在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种书信的这个经文哈，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去推敲去了解，好，因为前面第二节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以为大喜乐呢？为什么？因为这里讲因为，好，那因为什么？因为知道，这知道是谁知道？这知道是指着这个啊雅各的知道，雅各的经历。 所以我们要了解雅各讲知道，因为知道这个知道指的雅各他亲身经历，所以他知道，对不对？啊，这知道是从信仰上亲身经历的，啊，就好像您这个啊血肉的妇人，啊，那么去他摸主耶稣，他就知道是血肉得到医治了，啊，圣经是讲感觉的，那圣经里头讲到，哎，感觉血肉停止了。其实在希腊文原文里头他是很清楚知道我的血肉停止了，啊，知道就亲身的经历，有了这亲身的经历，那你就相信真的在患难当中啊，那么神他能够给我们帮助，啊，所以知道这个知道就是我们要做各方面的经历，信仰上的体验，还有我们的学习，学习你才知道，你不学习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啊，就是说要各方面去尝试它。像我们这个释经学啊，不能够单单只讲听理论了，啊，假如说各位没有去练习学习怎么练习怎么解释的话，你听了再多的解经学的方法，听到最后还是不懂，因为你没有去自己经历过，你经历过你才知道。所以练习的目的，写作业的目的就只有在这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啊，以弗所书啊第一章啊，不是有腓比书的第一章，腓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好，这个爱心呢，啊，要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我想我们弟兄姐妹爱主的心无可否认，大家都很爱主，很热心做工，但是在热心做工当中啊，因为有些人没有知识啊，所以什么叫世俗搞不清楚，所以在带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带领错误啊。我那天也讲过了，吃喝是一件素食的吗事情吗？不是，只要你吃你喝荣耀神，这都是不是世俗。所以我们好像把世俗跟属灵啊搞不清楚了啊，哦，所以我们以前在团契的时候，刚开始团契的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要联谊啊，团契第一个步骤要联谊，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你怎么去团契呢？所以我们团契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分区举行爱餐，在每一个小区举行爱餐，然后呢弟兄姐妹在一起爱餐完了以后，大家就闲聊。那闲聊我们这些带领人啊都有目标的啦，啊，有时候见证这个信仰的经历啦，啊，哦，等等。但是有些人不了解啊，就随便批评我们，把团契那个气旁边再加一个口啊，啊，哦，说我们是在团吃，大家一直在吃，只是会吃东西啊，哦，这个就随意的批评，这个不应该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爱心呢，啊，要有知识啊，然后呢再加上各样的见识，这见识就是去经历的，去体验啊，去学习啊。所以我们呢应该在这个属灵的事上应该多多学习，我们才知道。所以多多参与圣工，多多接受训练啊，我们才能够知道。所以这个雅各啊，他很了不起啊。雅各他很肯定说，你们若在患难中啊，要大喜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也很清楚知道，不要怕患难，不要怕啊，不要愁眉苦脸，因为我知道啊。你看这个玛利亚，当天使跟他讲啊，你要生一是从圣灵要生一个孩子，他满心接受啊。啊，他凭信心接受，他不会担心说，哦，糟糕，那我还没结婚，那就生孩子，人家会说骂我，对不对？他凭信心接受，哎，欢喜，啊，这是因为他知道，啊，知道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所以这种知道不是糊里糊涂的，啊，是有知识、有见识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 啊，那先了解到这雅各所说的知道，是他亲身经历的，他从不信到信，他亲身经历，啊，所以他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多多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啊，你侍奉要从基本做起，基层做起。假如你平常没有参与圣公，突然之间冒上来说当个负责人，当个什么长职，那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长职不能够出信主的来当长职？因为你没有经过考验嘛，你怎么知道属灵的事情？以前我们教会就是因为忽略这一点，那个外教会的牧师啊，转过来我们真耶稣教会信主，哇，大家很高兴，哇，你看外教牧师好几个都来进入我们真耶稣要受洗的，但是没有经过考验，马上就接受他说，啊，我们就马上接受他了，我们神学院在读，啊，读了以后就让他当牧师，当传道，马上就接受，没有考验，啊，结果都失败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谨慎了。你虽然进入真教，虽然你过去是有牧师各方面的经历，但是要经过考验。不能够随便，圣经讲的，所以出信者的不要随便立他为监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经历的重要性。好，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你们的信心呢，知道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为什么说信心要经过试验呢？为什么信心什么意思？信心，你先说明什么叫信心。圣经里头要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吗？有没有？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讲信是什么？守望之事之实底，未信之事之确据，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信是从哪里来？就从主耶稣恩典来了。你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今天为什么要信这耶稣教会？你一定有所经历，主耶稣给你恩典，恩典各有不同，有的是看神迹，有的受圣灵，有的其他的体验，让我建立信心了，从主的恩典当中建立信心的。那这个信心是不是完全的呢？信心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虽然有信心，但信心不完全了，所以这个信心要经过什么试验？经过试验。我来举一个例子，说信心不完全的例子。曾经碰到一个教会的姐妹啊，她跟我诉苦，啊，传道你不知道了，哎呀，我这个孩子很坏，啊，我说坏了，你应该自己有耐心慢慢教导他，因为孩子不懂嘛，慢慢去辅导他。他马上就跟我回过话来说，啊，不可能的，天天回去打电动玩具，天天回来就是乱看电视，我再怎么讲都没有用啊，不可能的，没有用啊。我这个孩子没有用，你再怎么讲都没有用。那我说那这样没有用，那信耶稣有没有用啊？你为什么很认真的聚会啊，你对孩子很失望，没有用的。但是他天天来信主，来信主，那信心就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对于事情啊，不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既然你相信主耶稣，因着主，你对任何事情都要抱着希望，不能够表面上我信耶稣，但遇到困难说没有用了，这个不对，所以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跟他讲说，在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对不对？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很放荡，很聪明，20岁的时候听说是拿到博士学位了，晃荡。那么他的母亲跑到这个神职的人面前呢，就讲啊，拜托啊，请传道人啊，你去确定我的孩子。那传道人跟他讲说，很难呐，你的孩子那么很会讲话，我辩不赢他，没办法。结果孩子的妈妈就哭了，这传道人很受感动，就跟他讲一句话，流泪为孩子祷告的这个孩子一定不会丧失掉。他这个妈妈就祷告十几年了，到了这个奥古斯丁30多岁的时候，主耶稣灵就感动他了。在这个他有一天说心里很郁闷， 因为他过着那种晃荡的生活，不快乐。那么在公园，他在公园散步，听到一群孩子在围在那边在游戏，然后大家喊着说拿起来看，拿起来看，但那机会就感动他，他就回家去拿圣经起来看，很久没有看圣经了，结果一看呢，就看到那个故事讲的，看到罗马书十三章，结果他一翻到罗马书十三章呢，十三章的这个十二节啊，十三节啊，行事为人要端正啊，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十三节所说的这一切的罪恶呢，都是奥古斯丁他所犯的，就是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啊。后来他看到这段圣经以后受感动，就是悔改归向基督。当然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要想为什么我们会有失望的心，就是我们信心还不完全，我们信心还有杂质。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对教会，假如你查考，你真的认识真教会是一个得救的教会，虽然你看到教会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你不要失望，你不要失望。这雅各书里头啊，那些信徒也失望过，我们查考到雅各书第五章你就知道了，他们失望了。希伯来书啊第十章也是一样，为什么希伯来作者告诉那些信徒，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失望了，他们已经不再聚会了，失望了，因为他们受逼迫很久很久，本来受逼迫还会忍耐，还很勇敢，为了弟兄宁愿财产被夺去啊，还是要爱这个弟兄，可是忍耐很久，奇怪怎么都没有改善，他们失望。所以那个雅各彼得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们不要停止聚会，因为他们失望。这就是信心有杂质才会失望，信心有软弱掉，有怀疑啊。所以他这个雅各书啊，为什么要告诉这个雅各，为什么告诉信徒说，我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了，因为你们的信心有杂质，不晓得好像这耶伯他自己也不晓得他的信心有杂质，他以为他非常完美啊，但是遇到患难的时候就跑出来了，埋怨神啊，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信心有杂质。所以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杂质呢？有时候有不满，有怀疑，有嫉妒啊，所以这个信心要考验你才把杂质拿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信心，这里谈到的信心是这个意思，不是完全的信心了，是有杂质的信心。好，再来看这个第雅各书第一章哈，这几个字眼都是相当重要、关键性的字眼。第一章的第四节那个试验那个字啊，试验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经过考验啊，去掉杂质。能够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就好像我们考试啊，你不考试你不晓得缺点，对不对？你经过考试写作业，你才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啊。这个就是试验啊。好，那我们要引用一段圣经啊，《以经解经》啊，来说明这个试验的重要性啊。《以经解经》，刚刚我们是从表面上了解啊，试验什么意思，我们从字面就了解了。现在我们再来补充一下，用《以经解经》。你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这里告诉我们了，信心被试验就好像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他这里用一个比喻哈，让我们更容易了解了。那个金子、金矿啊，被火烤的时候，结果怎么样？那个金块融化的时候，金子比重那开始比较重的样子，就沉下去了。金子，那其他杂质啊，比重比较轻，就浮上来了。那炼金的师傅啊，就把金子上面那些杂质全部把它拿掉了，拿掉到最后都没有杂质的时候。你们想想看，那金子会呈现怎么样情形呢？ 好像一面镜子，很亮。假如你们看到一个金的一个做那个啊东西的话，你们会反光，好像一面镜子很亮。所以炼金的师傅看到那金子的时候，反映出他的脸来，啊，意思说就是说，金子已经很亮，没有杂质了。所以炼金的时候看，哎，哇，那么清楚，好像面镜子一样，哇，可以的，可以的，啊，这个就是通过试验。所以呢，这彼得前书讲说什么？他说练到最后啊，神能够在这我们身上看到什么尊贵荣耀，哎，你反映神的形象出来了，所以这个信心被练到这杂质拿掉，啊，这个就是信心已经啊完全了。所以这个试验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的试验就是说，要练到我们什么，在患难当中啊，你不会问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患难要临到我呢？为什么不临？别人都没有，就是我那么倒霉呢？但是呢，你慢慢，神要让你知道，不是倒霉，是属于神要练你，锻炼你的信心。到最后，你不会问说神啊，为什么？你不会这样问，你只会问说主啊，那我该做什么？啊，这个时候就表示你试验成功了。啊，试验成功以后就会生忍耐。后面这个忍耐呢，跟我们一般人讲的那个忍耐不一样。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节啊，就是要来查经，练习查经看看。啊，那我们这有七组吧？哈，七组我看我们这边呢，啊，大概可以分三组在这个地方。那啊，教室有哈，哦，教室有是。一二三，有三个教室是吗？啊，五个教室，那就五组了。那这里一组，上面再一组。啊，啊，一在哪里？一在哪？一、二、三、啊，这个六，上面七。OK， 啊，就这样哈。那你们各组就是要啊，照你们的组上哈，啊，来查经。啊，我们同心默祷。